伦敦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2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碳排放国，在星期二分别宣布了各自的气候变化财政计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将不再资助国外的燃煤电厂，有关言论使到外界感到惊讶。在习近平发言之前的几个钟头，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一项计划，美国到了2024年将会对较贫穷国家的财政援助增加一倍，达到114亿美元，以便这些国家能够转向更加清洁的能源，并应对全球变暖日益恶化的影响。美国的宣布使得到富裕国家接近实现它的长期承诺，但目前还未实现到的目标，即是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专家认为，这项宣布可能会为在不够六个星期内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主要气候谈判提供动力。在签订历史性的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之前，美中联合协议启动了该次谈判成功，但在这一次谈判期间，中美关系出现紧张，两国分别在相隔几个钟头和几千英里距离发表有关气候问题的声明。英国首相约翰逊、越南总理阮春福和马拉维总统查克韦拉等国际领袖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约翰逊是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拜登之后一日在联合国发表演讲的。约翰逊在演讲前几日强调，需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称全球经济复苏必须植根于绿色增长。在星期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危地马拉总统贾马泰和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分别举行过会议，包括讨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在星期三播出预先录制演讲的国家领袖包括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印尼总统维多多、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长伊斯科莫雷诺在星期三宣布将会竞选总统。这位受欢迎的政界人物在贫困的马尼拉社区发表演说时宣布参选明年的大选，他要求支持者接受我的申请成为菲律宾总统。据马尼拉市长网站称，现年46岁的莫雷诺从贫穷的童年中长大。在他担任市长期间，莫雷诺推动公共计划，清理马尼拉繁忙的街道，并恢复公共市场的秩序。莫雷诺加入了众多目的在于明年五月的大选中接替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候选人，其中包括拳击传奇人物和现任国会参议员帕灰奥，另一位参议员前国家总警察局长拉克森和现任副总统罗布雷多。莫雷诺的副总统竞选拍档是许惠里，他是一位心脏病专家，由于他向公众提供免费医疗建议，所以他在面书上拥有1600多万名的追随者。菲律宾总统和副总统是分别选举产生的。美国国家安全与执法机构正在打击国内恐怖分子威胁的激增，很多国内恐怖分子都是单独行动，受到种族敌意或反政府意识形态的驱使。官员星期二在国会作证时呼应了今年较早时候提出的警告，即美国面临的最致命的威胁来自国内白人至上意识形态和个人怨恨正在驱使越来越多的所谓单独行为人采取行动。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说，肯定的是国内恐怖主义案例正在暴增。他说，预防恐怖攻击是联邦调查局目前和可预见将来的第一要务。雷说，过去16到18个月以来，我们的国内恐怖主义案例增加了一倍多，从大约1000宗增加到大约2700宗的调查。我们处理这些威胁的人员数量比一年前增加了一倍多。国内恐怖威胁的增加部分源于1月6号对美国国会的攻击，后者导致5人死亡和600多人被捕。克里斯托弗雷在证词中警告说， 巴維國會證明有些人願意使用暴力攻擊政府，推動他們的政治和社會目標。他並且說，很多獨立行為人無論是受到國內不滿或者是外國組織的驅使，都嚴重依賴互聯網，令到他們難以跟蹤。克里斯托弗雷對議員說，因為他們單獨行動從極端化迅速轉變為行動經常使用容易獲取的武器來對付遠目標，這些攻擊人員不會留下很多的蛛絲馬跡。在今年通過的反仇恨犯罪立法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兩名美國國會議員，藉着敦促司法部加強這項措施的執行。他們警告說，恢復與大流行病有關的限制可能會引發更多襲擊，特別是針對亞裔美國人的襲擊。這項新的法律尋求加快司法部針對上報給予聯邦調查局的指稱的仇恨犯罪的審查。隨著大流行病的持續，新冠病毒變種導致州、地方和私人實體恢復限制或有關公共安全方面的命令，對這個病毒感到的挫折感無疑將會重新出現。來自夏威夷的民主黨參議員港野慶子和紐約州的民主黨眾議員曼俏文星期一在寫給司法部長加蘭德的信中是這樣說的，我們對這個可能會使到針對大眾的基於仇恨的暴力持續下去的影響感到擔憂。他們補充說，全面實施新冠仇恨犯罪法將會有助壓制進一步暴力的浪潮。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社區的支持者指責政界領導人的言論，尤其是前總統特朗普，他一直不斷地將新冠病毒這個大流行病歸咎於中國，在疫情期間加劇了反亞裔的偏見。這封信發出之前沒多久，有報道稱在新冠疫情的第一年，美國的仇恨犯罪急劇上升了約 14%， 達到8305宗，是2001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亦都是司法部開始跟蹤偏見犯罪以來的第三高水平。這個上升是由針對亞裔和黑人的偏見犯罪的急劇增加所推動的。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去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被指是外国的代理人，香港的职工盟总干事辞职并且离开香港，而香港职工盟就面临瓦解。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英国学者指出，美英澳新同盟是凸显出英国的军事地位，但未来需要同欧洲作出协调磋商。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流亡海外的香港人罗冠聪到美国进行游说工作，他促请西方的盟国团结一致对抗威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缅甸的军事政变，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以至最近香港公民社会的瓦解，促使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亦即是 NED 对推动全球民主发展的前景感到担忧。目前专程亲身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交流的香港流亡人士罗冠聪就警告，西方民主国家有必要团结一致，统一政策对抗威权，避免本身的民主最后反被侵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傅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9月21号星期二举办了一场有关未来世界民主发展前景的研讨会，包括学者、民主活动人士和前联合国官员共同探讨怎样面对当前国际局势下的民主威胁。目前流亡英国， 仍然被香港政府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通缉的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趁住前往美国与政府官员进行游说之际，出席了这次的交流活动。罗冠聪首先提到近年香港民主社会的火速瓦解，正是与国际社会多年来未有正视对待威权政府的结果。他指出，世界各地的民主体制不能够独善其身，国际社会有着共同的责任为各方捍卫民主，否则只会自吃苦果。他解释说，
On the global level, because with the rise of globalization, the impact of authoritarianism with its economy is much more intertwined in today's world.
罗冠聪说，在全球的层面，正因为全球化加速，威权主义的影响亦因为它的经济实力与今日全世界密不可分。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只是关心美国的民主，而对正在可能侵蚀我们自身民主与自由的国际影响力视而不见。罗冠聪所呼吁正视的，就是国际社会多年来未有协调统一策略与机制回应中国威权政府侵蚀香港的自治，结果在没有制衡和后果的情况之下，香港脆弱的民主与自由就急速崩溃，一去不复返。同场发表演说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前主席卡尔格什曼亦都有感于近期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的事实，认同罗冠聪提出的观点。他说，美国政府与理念相同的盟友今后要更加强合作，在民主价值观受到冲击的时候挺身而出，共同去捍卫。他说，
It also seems clear to me in the aftermath of Afghanistan that the U.S. is going to be very, very reluctant to use military force, and that the so-called ideological struggle, the battle of ideas.
格什曼说，现在对我显得很清楚，阿富汗沦陷在塔利班的事件之后，美国将来在国外推广民主价值时会非常非常不愿意使用军力，今后所谓的意识形态之争、思想、信息、政治以及建立公民社会的战争，就会比自共产主义阵营倒台之后来得更加重要，这个正是我们需要壮大的领域。与罗冠聪并排而坐的另一位讲者，已故古巴著名反对派领导人奥斯瓦尔多·帕亚的女罗莎·玛利亚·帕亚·阿齐维多，分享了今年7月11日该国几十年来罕见的全国示威抗议运动。他赞扬了示威者无惧镇压的勇气，并表示其实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各自相连，不分彼此，都是面对着本质一样的独裁者。他说，
The Cuban people, the Venezuelan peopl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ey could be facing the crush and the evil of their authoritarian regimes now together with others.
罗莎·阿·玛利亚·帕亚·阿齐维多说，不理是古巴人、委内瑞拉人或者是香港人，他们都是面对着独裁政权的恶魔，但他们起来共同面对的时候就不会放弃。帕亚·阿齐维多解释，古巴统治者多年来铁腕镇压意见声音，藉此粉碎民众孕育任何的反对思想，但即使是这样，古巴人民内心对民主的渴望从来都没有消逝过。这次为了表达追求美好生活而爆发的全国性示威，足见独裁者未能如愿。相对于帕亚·阿齐维多父亲被怀疑遭遇古巴政府在2012年杀害的经历，罗冠聪并没有因政治因素痛失亲人。纵使他早在去年七月份已经宣布和家人断绝关系，但在出席研讨会期间，他亦都流露了因独自过住流亡生活而在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愁绪，特别是在中秋佳节的日子。
Today is the Mid-Autumn Festival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this is a Thanksgiving Day, equivalent to Thanksgiving Day. So we probably will go back home and then to dine with families. And so as I
罗冠聪说，今日的中秋节等同西方的感恩节，
我哋通常都會翻屋企同屋企人共進晚餐。過往如果有可能嘅話，我亦都會翻屋企同家人共進晚餐。但2017年嘅時候，因我入獄而缺席，去年同今年因為流亡嘅關係，再次無緣。不過喺感性嘅思緒過後，羅冠聰認識到，相比目前在香港被投進監獄中的昔日戰友，例如黃之鋒等人，他認為這些孤獨感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應該是不值一提。羅冠聰說，他認識到個人肩負著的是沉重的擔子，要為這些身陷囹圄的人向全世界發聲。他最後說
I'm here, I have the luxurious freedom that I can speak freely, I can interact withall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 feel obliged to speak for them.
羅冠聰最後說，我在這裡，我有著這些奢侈的自由，可以自由發言，在國際層面與追求民主的持份者交流，我感到有責任為他們在香港在押人士發言。我想這個動力更因此推動我去拯救他們，講他們的故事，聯合全球的力量去解決問題。除了出席這次研討會之外，羅冠聰在華盛頓的行程還會會見美國參眾兩院跨黨派關注香港民主運動的議員，並將會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及國務院官員會面。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三個西方國家組成的新軍事同盟激嬲了法國，但有學者分析認為，政策顯示英國軍事地位，新同盟會在十年內將美國、歐洲和亞太地區的安全緊扣起來。下面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美國、英國和澳洲組成的新軍事同盟關鍵目標之一是協助澳洲建造核動力潛艇，而澳洲就放棄同法國價值幾百億美元的常規潛艇合同，令法國相當不滿。有學者形容新同盟確立英國地位，新同盟同歐洲的摩擦只會是短暫，雙方未來需要互相協調抗衡中國。新同盟宣布之後，法國不斷批評英、美、澳三國，更加召回駐美和駐澳大使。雖然沒有召回英國大使，但法國決定取消同英國的國防會談。法國外交部歐洲事務官員克萊門特·伯恩更在當地媒體作嚴厲批評，指英國離開歐盟的時候說要創造全球化英國，但法國見到的是英國回到美國的懷抱和接受成為美國的附庸。他說英國明顯正在找他的立足之地，而或者沒有想清楚他未來的戰略。今日他躲避在美國的背後，我希望這個不是他未來幾十年的政策。英國外相卓惠斯在星期日電訊報撰文，指英國堅定捍衛其自身利益和全球的自由和民主。他又說新同盟顯示英國對印太地區的安全和穩定的承諾。此外，卓惠斯說新同盟將有可能帶來數以百計的高技術職位。英國首相約翰遜就說英法關係非常重要，而英國對法國的愛和仰慕是不能磨滅的。他說新軍事同盟絕非領和和排他的，這個不是任何人特別是我們的法國朋友需要擔心的事。根據紐約時報報導，澳洲其實首先聯絡英方，提議英美兩國幫助他取得核潛艇。報導說澳洲方面認為法國製柴油潛艇不足以應付中國威脅，於是就向1958年獲得美國分享核潛艇技術的英國入手。報導說英澳聯手向美國推銷計劃。約翰遜更在今年6月七國集團會議積極遊說美國總統拜登。約翰遜據報當時說英澳軍事程序和禮節相當接近，澳軍較容易使用英國技術。紐約時報說新同盟確立英國作為擁有核技術的軍事力量，以及其作為美國可信盟友的地位，亦都成功推動全球化英國策略。牛津大學中國近代史與政治學教授拉納米特對美國之音說，英國在新同盟之中有它的重要角色。
Although the UK is a middle-sized military power, it does have aptitude
他说，即使英国是一个中型军事力量，他的确有可以投放的军力，对希望重新整理安全议题的盟友相当吸引。米特说，英国需要改善他和欧洲盟友的关系，他们之间需要协调而不是竞争。同时，欧洲整体都意识到他们未来的经济和安全都和印太地区紧密相关。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see from this is the growth of a more EU-oriented European defence capacity. But the important element will be how that comes.
他说，我们可能会见到的是一个更欧盟导向的欧洲国防政策将会形成，而重点在于它怎样与美国、澳洲和英国的新倡议协调，两者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之间的确有摩擦，但长远而言，这个并不是影响深远的摩擦。他说，中国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它怎样可以说服它的邻国，减少美国和它的盟友的地区影响力，会对这些国家是有好处的。
It's hard to think of any countr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hich would be totally satisfied with an American withdrawal, with maybe the exception of North Korea.
他说，若果美国撤出亚太地区，区内开心的可能只有北韩。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教授贝特朗巴迪对法新社说，法国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当他的大使第日回到去历史盟友美国之后，将会被外界认为是让步，面目无光。他说，在这样的危机入面，法国必须要清楚怎样可以走出这个局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三个西方国家组成的新军事同盟激嬲了法国，但有学者分析认为，政策显示英国军事地位，新同盟会在十年内将美国、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安全紧扣起来。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成立31年的职工盟9月19日召开记者会，主席王乃元表示，继教协、民阵等组织解散后，早就有心理准备，职工盟再没有生存空间。近期情况严峻，9月16日，执委会举行会议通过解散决议，除了王乃元、副主席邓建华和司副钟崇辉，其余执委都会离任。
最近这一两个星期，我们有成员陆续收到更多的信息，我们感受到如果继续运作职工盟，可能会令到成员面对人身安全的威胁。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原罪，就算个别的长职者辞了职亦都无补于事。我在这里特别想跟属会和香港人说声对不住，我们职工盟站不到下去了。
王乃元拒绝透露信息从何而来和威胁的具体内容，他说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官方包括警务处的信件，难以评估警方会不会对职工盟采取行动。针对有报道批评说职工盟和外国组织包括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以及国际工会联合会有合作或者联系，在2019年反修例浪潮期间又煽动罢工，职工盟表示早在2020年7月之前已经中断和团结中心的合作，他否认职工盟是外国代理人的指控。
即使隶属中国政府系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也都曾经接待过 ITUC 的中国探访团，职工盟和不同地区的工会有合作和联系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过去30年，政府从来没有提到这样做是违反任何法例，无论组织工会或者是发起罢工，其实都是基本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为什么忽然会变成罪名的呢？
职工盟现有80多个属会，合共有大约100票，要有超过50票出席会员大会，当中4/5赞成才可以通过解散。一旦职工盟解散，下核的培训中心亦都会停运。目前中心已经停止收生和调整课程时间表，确保学员在10月底之前毕业。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仁因为非法集结罪被囚禁， 前主席吴敏仪就涉及国安法案件正被羁押。黄乃元话吴敏仪已经辞任，冇参与解散决定。至于李卓人就表示尊重。职工盟召开记者会前夕，曾表态冇打算解散职工盟嘅蒙兆达喺 Facebook 宣布自己已经离开香港，并且喺9月18日正式辞任总干事。蒙兆达话：社会形势急剧恶化，个人面对嘅政治风险迫在眉睫，基于安全考虑，不得已作出紧急离港决定。一种强大力量迫使佢必须喺总干事同爸爸两个身份之间作出痛苦同无奈嘅抉择。职工盟喺1990年成立，是香港第一个强调自主和民主的工运阵营，原有97个属会，会员人数约14万5千人，各属会来自多个行业，遍及运输、建筑、饮食、零售、清洁和保安等。除了协助排解劳资纠纷、倡议劳工政策改革外，职工盟在1994年成立专业培训中心，并注册为非牟利教育机构。职工盟成立时提出四个方向，包括壮大工会力量，争取劳工权益，维护基本人权，促进全面民主，站于基层利益，参与社会事务，团结世界工人，加强国际合作。近期香港亲北京媒体曾多次攻击职工盟，其中大公报9月初报道，职工盟由2019年起成立大量新工会，多达37个工会用职工盟的会址作登记，批评职工盟发起多场反中乱港活动，又质疑职工盟曾收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辖下的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的资金，并引述消息，執法部門正循國家安全方向全面調查職工盟。雖然根據職工盟的講法，即使他們解散，其他屬會仍然會存在，仍然可以繼續獨立處理求助個案，但是關注職工盟命運的民主派組織社民連成員曾建成對此並不樂觀。他對美國之音表示，職工盟的解散象徵獨立自主工運的挫敗。
一支竹會二支蛙啦，嗰個前景係相當坎坷。依家代表工人嘅團體喺十月都會解散啦。咁你靠建制、靠立法會議員去幫手，嗰班都係行喺一齊，都係以商家財團嘅利益為依歸。就算今次1500個所謂選舉委員咧，有錢佬佔大多數，因為政府有好多權力咧。去壓制你嘅，包括依家個限聚令啦、國安法啦，何來會可以爭取到佢哋嘅權益咧？
不過，親北京嘅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就有不同睇法。佢喺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現場表示，職工盟聲稱係勞工團體，實質係勾結外部勢力。佢話喺反送中浪潮期間，打工仔需要支援，職工盟就反其道而行。搞罷工和搞亂香港，對工友不負責任。香港城市大學退休政治學教授鄭宇石對美國之音說，職工盟以立場進取見稱，比工聯會更為工人利益著想。
工人會呢，在立法機關也有他的議員。
鄭宇石說，工聯會在立法機關有議席，但是這些議員都是站在建制的陣營，立場也都是非常親資本家的。他主要是提供種種福利措施，例如是購物、醫療等，用這件事來吸引工人的支持。職工盟解散意味真正愿意站在劳方立场和资方谈判争取权益的工会消失了。研究香港工运发展的作家梁宝龙对立场新闻表示，职工盟的成立和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有很大关系。他回忆说，当年正值中国大陆社运和工运的高峰期，解放军六四入城镇压学生和市民的场面令到香港的工運分子感到憂慮，擔心在沒有正統工會的幫助下，工人的人身安全隨時會受到威脅， 更擔心97主權歸還中國後，香港的自由和人權隨時大倒退。1990年9月29日，即公盟正式成立，首屆執行委員會由劉千石任主席，司徒華任秘書長，他們同時亦都是支聯會的骨幹成員。據梁寶生形容，工人的民生民主聯合在一起是職工盟成立的初衷。2007年香港扎鐵工人連日罷工爭取加薪，當年職工盟先後發起遊行、靜坐和示威，並且在馬路中央和地鐵站範圍內靜坐罷工，持續36日，扎鐵工人成功爭取日薪由500港元左右增至860元，並制定每日8小時工作制度。梁寶龍強調，職工盟改變了工運和工人發聲的可能性，為各個行業成立工會，讓工人享有參與罷工的刑事免責權。學者鄭宇石認為，職工盟和香港民主運動密不可分是毋庸置疑的，亦都注定他成為北京針對的目標。
从他一开始呢，他的领袖人物像刘千石啦、李作人，
郑宇石话，由一开始，即工盟嘅领袖人物，好似刘千石、李卓人，一直都系香港民主运动嘅中坚人物，争取民主亦都系非常积极噶。所以依家受到打击系可以预期噶。喺国安法之下，佢出现嘅问题主要系，他的確是收受了國際社會勞工組織的捐款。事實上，香港很多所謂公民社會組織多年來亦都有收受國際組織的捐款，而且這些捐款亦都不是什麼秘密。鄭宇石說，在2014年雨傘運動後，香港出現了一批由專業人士成立的小型工會，最近半年這類工會紛紛宣布停止運作，顯示在港版國安法的大環境下，公民社會和工人運動根本毫無生存空間。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下面我哋探討近日嘅中共企圖淨化意識形態嘅情況。中國當局近日加大了對文娛領域整頓的力度，將所謂建立常態化培訓機制開展從業人員輪分。部分的觀察人士認為，這種被認為是改頭換面的學習班的洗腦方式，實際上是文化大革命遺毒的卷土重來。不過另外一部分政治學者就說，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整縮文娛領域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要將它變成一個精神奴役的工具，而不是另一場文化大革命的再現。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文化和旅遊部文旅部9月9日召開全國加強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強調要學習貫徹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指示批示精神，從港政治的高度去認識和把握做好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近年來，中國文娛領域亂象嚴重，媒體網絡不時披露出明星大碗天價片酬、偷税逃税的新聞，以及流量至上、K 型審美、梁炮和飯圈等問題，近期又出現影星吳亦凡因為涉嫌強姦罪被北京朝陽分局依法批捕，女星鄭爽因偷税逃税被罰款2.9亿人民幣等醜聞。文旅部9號表示，要對這些嚴重敗壞了文藝界風氣、損害文藝工作者形象、影響文藝事業健康發展的亂象採取硬手段，力出硬措施，從嚴從實加大整頓力度，堅決壓制歪風邪氣，剷除其滋生土壤。為此，文旅部提出要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建立常態化培訓機制，展開從業人員的輪訓。較早前，中國網信辦8月27日發表進一步加強飯圈亂象治理的通知，提出取消明星藝人榜單等10項措施。 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著名演員陳道明日前在一個座談會上說，最近娛樂出現了一些亂象，所謂這些明星他們不是文藝界的，他們是流量界，他們是被包裝炒作出來的塑料演員。文旅部建立常態化培訓機制，展開從業人員輪訓的提法，引發大眾對文革時期所展開的學習班的痛苦回憶。中共當局歷來有很多根據不同的政治環境和歷史背景舉辦名目不同培訓機制的原則，其中文革期間的學習班更加令到那些曾經在學習班中成為批評、批判以至受到迫害的人難以忘卻，不寒而栗。文革時期的學習班是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簡稱，1967年7月到9月已故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期間，在了解到一些地方造反派內鬥、幹部等問題時說，要從教育入手，擴大教育面，加強學習。他強調，中央、各大區、各省市都要辦學習班，分期、分批地輪訓。1967年12月22日，中國官媒《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大力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社論，向全國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辦學習班是一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之後，這種原本旨在解決問題的學習班，在《人民日報》社論的鼓動之下，在全中國開始大規模的興起，並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演變成階級鬥爭的工具，後來更加是應用到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擊又傾，翻案風等政治運動之中。主辦學習班的單位或者部門以學習之名對學員行洗腦和囚禁之實，極盡迫害之事，被送進學習班的人或者被洗腦批評、批判、批鬥，甚至刑訊逼供，遭受酷刑。裏面的中國政治學者黃君濤博士說，總體來說，共產黨的極權主體制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就是斯大林的體制，另一類就是毛澤東體制。斯大林的體制實際上就是官僚體制，凡是涉及政治的事，斯大林都將它變成一個專業由黨政官僚機器控制，而毛澤東更加喜歡搞運動。文革期間的學習班就是中共運動體制下一種不專業、粗陋和野蠻的表現形式。黃君濤博士認為，目前習近平採取的整頓和管控方式與文革時期的毛澤東不同，有點像斯大林的模式。他說，習近平是要建立一個以現代科技為基礎的數碼極權主義，對人民的洗腦方式亦都不再是簡單的壟斷信息和製造恐懼，而是要將現代科學和技術用於去洗腦人民。因此，中國現在的學習班比毛澤東時代簡單粗暴的學習班要升級得很多，但是機制是相同的。黃君濤說，
習近平要把它文化產業變成思想的教育的工具，或者我们说洗脑机器部分中，他就需要对洗脑者要首先进行洗脑，而且要给他们传授洗脑的技术，那么同时呢也要对他们进行。
他说，习近平要将文化产业变成思想教育工具或者洗脑的一部分时，就首先要对洗脑者进行洗脑，对他们的传授洗脑技术，对他们进行一个更加精致、更加高级的洗脑，将他们变成专业人士。这种专业人士就是我们所讲的斯大林时代官僚体制中要让从事党政工作人员变成一种专业。美国纽约的权益组织中国妇权创办人张清华，中共当局要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对文娱领域从业人员进行轮训，尽管这种机制名义上不是叫做学习班，但其本质就是回到文革时期的洗脑教育。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洗脑就是很多人洗衣服嘛，就是反复的搓揉，用各种方式放各种的不同的那种什么洗衣剂啊，不同牌子，就是反正你就把它搓搓搓。
他对美国之音说，洗脑就好像洗衣服这样，反复是这样搓去揉它，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放各種不同牌子嘅洗衣粉，反覆係咁搓佢，搓到你認為乾淨為止。洗腦亦都係咁樣，就係通過不同嘅方式叮住你要學，要反覆咁樣洗。特別係佢哋認為有一啲問題嘅人，所以用呢種學習班嘅方式，從內心中產生恐懼。張青話：參加學習班嘅從業人員如果過唔到關咧，將來嘅日子就肯定唔會好過啦。佢話：當局用呢種方式，讓大眾喺心裏邊產生一種恐懼，然後再反覆地灌輸所謂嘅正能量嘅嘢。但係呢啲假話喺講咗一千遍之後就會變成真理，久而久之，大眾喺呢種被迫嘅灌輸之下，漸漸失去自我，失去咗原本堅守做人本性嘅底線。被當局的精神麻醉牽住鼻子嚟走。前中國人權律師陳建光話：，與其話文革時期的學習班而家又死灰復燃，不如話中共奪取中國政權之後一直喺度延續緊毛澤東所講的無法無天、肆意侵犯人權的壓制政策。只不過有時是運動高潮，有時又以隱性方式出現，讓普通百姓感受不到而已。他認為中國當局對於文娛領域從業人員出台的輪訓政策，比當年學習班可能帶來的後果更加嚴重。陳建光對美國之音說：
從捍衛人權、保障人權、觀察中國的人權狀況這個角度來看的話，這種文革的狀態從來就沒有消除過。那么现在的习近平执政到了2021年，这个状态是把文革的那种状态又拉向了。
佢话：如果从捍卫人权、保障人权、观察中国嘅人权状况角度嚟睇，呢种文革嘅状态从来都冇消除过。而家习近平执政到咗2021年啦，又将文革状态又拉向一个更高嘅状态。而家习近平搞嘅呢一切，要比當年毛澤東所做的更加劇烈，因為而家當局有高科技對人民管制方式，雖然強烈的程度仲未有達到當年毛澤東時的狀態，但是今日習近平利用科技對中國人的管控範圍之大之深，完全有可能超過當年。最近幾年，類似學習班呢種形式嘅洗腦、囚禁甚至迫害做法，被現任中共領導人更加發揚光大。一個典型嘅例子咧，就係新疆維吾爾人再教育營。2016年8月，陳全國調任新疆黨委書記之後，新疆就見證咗再教育營全面嘅鋪開，大力發展階段。中國話呢啲再教育營係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但新疆當地人則稱佢為轉化所、學習班。大陸媒體有時稱佢係去極端化培訓班，或者係教育轉化培訓中心。中國2019年發表嘅新疆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工作白皮書話：呢一啲培訓中心屬於學校性質，針對新疆反恐、去極端化嘅實際需要，設置咗以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律知識、職業技能以及去極端化為主要內容嘅教學課程。不過，一些國際組織和宗教活動人士都指出，被關押在再教育營的部分人被虐待、洗腦、強迫勞動、強迫絕育、遭受酷刑。與文革去相比，中國當局在這些再教育營當中對維吾爾族人實施的是種族滅絕。美國國務院發表的2019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稱，中共當局在新疆再教育營當中關押超過了100萬多名的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對於當局在文娛領域展開從業人員的輪訓，美國紐約的政治評論員鄧律文認為，在形式上跟文革時期的學習班有某種類似，但這個是這種輪訓和其他意識形態行業領域的輪訓是差不多。譬如新聞宣傳、理論宣傳行業多年來都一直在這樣做。他說，
加强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进化，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说，如果说是把它说进是类似于文革时候的那种学习班，我觉得是有点严重。
佢话当局加强所谓的意识形态进化是可以想象的，如果将佢讲成是文革时期的学习班，程度上有点严重。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当局相继推出了各种监管和控制措施，包括整顿金融秩序、叫停蚂蚁金服上市， 以反壟斷為名天價罰款一些互聯網企業，以雙減為名整頓文化的教育培訓機構，以及一次文旅部對文娛領域的整頓。今年8月29日，被視為無阻寫手的李光滿在他的微信公眾號發表一篇題為《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的文章。這篇充滿文革遺風的大字報式的文章說，中央整頓經濟秩序、反壟斷提出共同富裕道路，以及對娛樂圈亂象的影響力整治動作，都在度話俾我哋聽，中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從經濟領域、金融領域、文化領域到政治領域，都喺度發生一場深刻嘅變革，或者亦都可以講成係一場深刻嘅革命。呢篇以個人名義唔係以體制內嘅寫作班子，如文革時期嘅良校、北大、清華大批判組嘅筆名發表嘅文章，被新華網、人民網、央視網等幾十間中共官方傳媒去轉發。一時間，文革 2.0 的揣測和擔憂如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襲來，當局這一連串的整頓令到觀察人士懷疑習近平是否又要發動另一次的文革呢？不過有美國觀察人士則表示，習近平不會發動 2.0 版的文革。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利明章最近撰文稱，習近平無意發動類似1966年文革運動，事實上習近平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控制和引導群眾，而不是釋放群眾的熱情。他說習近平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如果再有一次文革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了。但是這個並不意味著他並不認為為了更好地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願景，不需要控制和整頓社會和經濟的多種部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黃君濤說，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被中共稱為所謂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特別有三個，自上而下的權力鬥爭，即黨內的政治大清洗，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沒有法治的大動亂，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整鬥，包括家族復仇等。他認為在21世紀的中國，習近平不敢發動一場 2.0 版的文革，習近平對中國經濟、金融、教育、文娛等領域的整頓更加似是當年蘇聯領導人史太林搞的大清洗。黃君濤是這樣說的，
我覺得他顯然是一種政治性的整肃，這種整肃是為了他自己的獨裁政權的需要。當然他這種獨裁政權他不會像毛這樣的，就是說毛說呢，這個皆鬥爭為綱，其肯定不是這樣的。
黃君濤說，顯然習近平搞的這一切是一種政治性的整肃，為了鞏固他自己的獨裁政權的需要，不會似毛澤東當年搞的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習近平肯定不是這樣的，不要認為搞所有的思想洗腦、搞所有的大批判都是文革。要知道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都搞這個，只是毛澤東是搞政治運動，將國家搞亂了。權利活動人士張青也都認為，習近平對文娛領域整頓的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要清洗黨內對手的派系。他說如果某個藝人和習近平的政治對手關係密切，這樣習近平就以懲罰某個藝人來到警告或者打擊他的政治對手。中國當局從嚴從實整頓文娛領域的力度令人擔心，整頓之後的文娛領域是不是會重新回到文革時期八個樣板戲的年代呢？陳建光說，中國當局整治文娛領域這種學習班式的輪訓制度到了讓文娛領域從業人員人人自危的狀態，這些人在失去安全感的情況之下，不得不要向當局表忠心，去獻媚來到保平安。他說在整頓的風聲鶴唳之下，原本並不自由的文娛領域正在大跨步地走向文革，可能在本質上重回八個樣板戲年代。他說，
那麼在當今就是因為科技的發展，共產黨他也不會愚蠢到在重組這個八個樣板戲，不允許有第九個，但是文藝的內容，
他說當今因為科技發展，共產黨亦都不會愚蠢到再重走八個樣板戲，不允許有第九個，但是文藝的內容又專又紅，這是一個死的框架，這種既定的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影視作品不會對人產生任何的啟發性，只能是對人進行洗腦。陳建光舉例說， 網上一些圖片或者視頻顯示有些演員穿軍裝進行招搖表演，都是這種政治氣候下的醜態，儘管他們內心並非情願，有些屈辱，但是為了苟且偷生，繼續在中共體制下混水摸魚，多多發財，他們不得不表現得又紅又專。政治觀察人士黃君濤說，習近平希望通過加強文娛領域綜合治理，打擊飯圈文化，塑造一批時代英雄。他說，中共希望在人民心目中樹立的榜樣和英雄，不能夠是資本，不能夠是歌星影星，應當是黨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的螺絲釘、雷鋒式的人物。他說，
他也確實是想呢，讓這樣的一些行業呀，就變成一個就是他的这种精神奴役的工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他说他确实想让这个行业文娱领域变成一个精神奴役的工具，这个是最主要目的。习近平今年6月19号向七一勋章获奖者颁授勋章的讲话中说，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大力宣传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的品德。觀察人士普遍都認為，中共當局對文娛領域的整頓是必要性的，因為文娛領域目前確實有一些淫秽、兇殺、暴力等肮脏的嘢，對尤其是青少年健康成長造成影響。不過，黃君濤警告話，整頓同時切勿將 BB 同埋沖涼嘅水一齊咁倒走佢，連嗰啲普羅大眾喜聞樂見嘅嘢都被禁止。此外，他表示在中國當局高壓政策打壓下，未必能夠達到真正淨化文娛領域的目的。
問題就是習近平能不能達到目的，比如說能夠讓中國社會真的變得乾乾淨淨呢？毛澤東時代的經驗告訴我們，其實你是不可能消滅私心的，不可能消滅就是存天裡面人欲，是不可能的。
他說，問題就是習近平能不能夠達到目的呢？讓中國社會變得乾乾淨淨呢？毛澤東時代的經驗告訴我們，你是不可能消滅私心的，全天理滅人欲是不可能的，除了做出一批那些嚴格按你的要求去做的人，十個裡面有八個都會精神病，病了了，還有的就是用最陰暗、最肮脏的方式在這裡運行，他不可能消滅人性，最後就落得個用變態曲折方式，對當時人亦都很痛苦，對社會來說亦都很變態方式來表現。報道人士張青亦都認為，中國當局雖然對文娛領域進行大規模整縮，但是要純粹回到去八個樣板戲時期一花獨放的狀況是不是太過可能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人權活動組織自由之家在星期二公布了年度網絡自由排名報告，中國連續第七年被列為70多個國家當中網絡自由情況最差的國家，而台灣就首次參與有關的評核，躋身了網絡自由度最高國家的前五位。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在華盛頓的報導。
自由之家新出版的報告說，網絡監管領域的新跡象是很多國家政府與科技公司在用戶權利的問題上出現爭議。過去一年，至少有48個國家的科技主管部門對科技公司的內容、數據或者是在競爭和壟斷問題上的推出新法規。報告說，這些政府行為在某一些情況之下源於網絡騷擾和操縱市場行為等真實的問題，但同時正被政府用來壓制言論自由和獲取更多私人數據。中國政府對科技公司的一系列整治行動最大程度地彰顯了這個趨勢。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嚴厲打壓國內科技公司，稱科技公司缺乏競爭，在用戶數據保護方面失責，但當局在嚴管科技公司的同時，進一步將權力集中在這個獨裁政權的手中。中國連續第七年被評為最惡劣的互聯網自由環境，中國當局對網上異議聲音、獨立報導和日常通訊判處嚴厲的監禁，新冠疫情仍然是審查最嚴格的話題之一。報告說， 中國政府仍然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互聯網自由侵犯者。新推出的法規將辱罵軍人、英雄和烈士的言論定為刑事犯罪，當局對網上持不同政見者判處嚴厲的監禁，包括對房地產大亨任志強判處18年徒刑。任志強發文批評當局處理新冠疫情不力，文章在網上引發強烈的反響。報告說，在2021年與新冠病毒相關的內容仍然是審查最多的話題之一，各型媒體、官方社交媒體帳戶與其他與政府有關的帳戶充斥著網絡空間，虛假宣稱美國疫苗的危險性和新冠病毒的來源。另外，普通用戶在分享新聞、談論宗教或與海外親友交流等日常平凡活動中，亦都繼續面臨法律的後果。互聯網監管機構推出了新規則，限制自媒體發布時事信息，導致很多帳戶被撤銷。自由之家指出，中國當局在解決壟斷行為和市場濫用方面最為積極的，但同時引發的擔憂是政府可能更加關心怎樣控制這些公司的自主性和約束他們對經濟、輿論、公眾、辯論和信息傳播空間的影響，而不是為了保護公民的權利。報告說，有關個人數據私隱被侵權的醜聞層出不窮，令到中國公眾十分不滿，這個使到政府當局面臨更大的壓力，要求限制公司利用用戶信息。今年施行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借鑑了歐盟的框架，是中國首次全面嘗試限制公司收集、儲存和使用個人數據的方式。報告作者之一、自由之家科技與民主事務高級研究分析員艾利芬克9月20日在一場網上新聞發布會上回答美國之音提問時說，在數據私隱方面，我認為今年是非常有趣的一年。中國推出了第一部有全面的有關數據私隱的法律，限制了公司怎樣使用個人數據，但這部法律缺少的是對政府監督的控制。他說，我認為中國在短期內只會變得越來越差。2021年3月推出的一項法規限制了應用程序 App 可以要求用戶提供的數據類型，中國監管機構隨後指控包括中國科技公司騰訊和百度在內的100多個 App 違反了規定。7月份當局聲稱打車 App 滴滴非法收集用戶的個人信息，勒令滴滴從中國的應用商店撤出。原定在美國證券交易所進行的首次公開募股亦都被取消。中國當今年還通過了一項數據安全法，要求中國公司在同外國公司在與外國司法或者是執法機構共享數據之前，必須獲得國家批准。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